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也欢迎你按时收听新约导论第26课。今天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讲使徒行传，会谈到保罗这位神重用的仆人，我们的好榜样。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你还记得吗？耶路撒冷大会又是怎么样的呢？每一个仆人都应该履行主人所托付的使命。圣经里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亲爱的朋友，爱主的你要学习做主门徒的你，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预备心，准备听课了。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教会是如何在圣灵的大能之下诞生，在大使徒彼得的主持和祝福之下，从犹太人传到撒玛利亚人，再传到外邦人。下面你将兴起使徒保罗开始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过程，求你帮助我们在下面的学习中看到你的主权，也学习使徒们的顺服和献身。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使徒行传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7章，讲了教会的建立，其中主要的事件是五旬节。第二个主要部分是8-12章，讲的是教会受逼迫而分散，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彼得。通过神主权的允许逼迫的发生，圣灵大能的通过各圣徒自发的传道，以及大使徒彼得的允许支持和祝福之下，教会在地理上从耶路撒冷到了犹太全地，到了撒玛利亚，又到了外邦，从本质上从犹太人传给了撒玛利亚人，又传给了外邦人。下面神将兴起的使徒保罗将开始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一波接一波的浪潮。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对于全书这一主要部分的总结。使徒行传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3-28章，讲的是教会向全世界扩散，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保罗。接着使徒行传的焦点由那个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彼得转到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保罗身上。教会现在因逼迫反而打破了耶路撒冷的地域局限，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受圣灵分派，由教会差往小亚细亚做第一次宣教旅行。这次旅程主要是在加拉太的几个城市，别加、比西里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保罗继续向犹太人做见证，但他的事工已逐渐转向外邦人。这第一次宣教旅程确立了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主要使徒。第一次宣教旅程的重点是福音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保罗所受的严酷逼迫，在小亚细亚各地建立起教会及委任长老。许多人接受了福音，但也有许多人拒绝接受。保罗回到安提阿报告神所行的大能奇事，以及外邦人的信心的回应。耶路撒冷的地域局限打破了，可是宗教局限还没有打破。使徒行传第15章记载主后49年举行的耶路撒冷大会，会上平息了关于外邦人得救是否必须受割礼成为犹太人的那个激烈的争论。保罗和巴拿巴领导了这场讨论，他们的主张得到立定，因为这是神的主张，得救必须也只需相信基督，我们无需成为犹太人以求得救。 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导信徒传讲神的道一段日子之后，又再上路做第二次宣教旅程。他们首先访问了早先在各地建立的教会，后来保罗得到神的呼召，要他向西去，到马其顿、希腊，一直到欧洲的西部边界。保罗的事工大多在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进行，在雅典他还向希腊人传道。这第二次旅程的最后一站是希腊的哥林多，虽然有严酷的逼迫，但这趟旅程使得福音更为广传，硕果累累。第三次宣教旅程由安提阿开始，重点在以弗所，保罗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在那里教导传讲福音。从那儿他又再次探访第二次旅程时在马其顿和加拉太建立的教会，他不顾众人的拦阻，要到耶路撒冷去，临行前召集以弗所的长老到米利都接受他的训诲。犹太人对保罗向外邦人所做的事工仍感耿耿于怀，保罗一到耶路撒冷就被犹太人捉拿，若非他是罗马公民而引起罗马人的干预，恐怕早已被杀害了。保罗接连多次为自己辩护，在罗马人面前，在犹太公会面前，在该萨利亚的罗马巡抚菲利斯面前，为了安全的缘故他被解去那，在罗马巡抚菲斯都面前，在亚基帕王即大希律的曾孙面前。保罗没有被定罪，却为着政治的原因被拘押了将近两年。为了不落入犹太人之手，他行使罗马公民的合法权益，上告于该萨。最后他被解往罗马，从水路而行，尽管途中遭遇风浪，船只失事，神却奇妙地将他带到罗马。他在那儿被软禁两年，期间放胆传道。使徒行传以保罗把福音一直传到罗马而告终。的确，一章八节的大使命已经由顺服神的人靠着神的大能开始得以成就，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借着他的教会得以继续。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从13章到18章的讲保罗的前两次宣教旅行的经文。13章的1到3节讲安提阿的教会案例了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宣教士。安提阿的教会可以说是一个模范教会，其中的几位先知和教师有来自居比路的巴拿巴和来自大树城的扫罗，这两个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出自法利赛人的背景，都是精通旧约圣经的新约圣徒。这五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出自安提阿本地，这说明安提阿的教会是超越地域的。有一个叫称呼尼杰的西面，西面是他的名字，尼杰意思是黑人，他显然是来自北非，而且皮肤又黑，很可能是黑种人，所以安提阿的教会超越了种族。另一个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是在北非与今天的利比亚，路球是一个拉丁名字，这表示安提阿的教会是超越文化的。还有一个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他显然来自上层社会，是王公从贵族中找来做王子的玩伴的，这说明安提阿的教会是超越阶级的。在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是这一群被圣灵充满的顺服神的人听了圣灵的话就进食祷告，按例和差派这二人出去做宣教士。显然早期教会并不是差派那些在教会里做不好的人出去做宣教士，而是差派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这个团队在被按例和差遣的时候是以巴拿巴为首，称为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先到了西流基，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城的港口，从那里上了船往居比路去。居比路是巴拿巴的家乡，显然他在那里有一些关系可以帮助这次旅行的开头。他们还带了一个做助手的，就是约翰马可。他们从居比路东面的萨拉米城开始，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然后经过全岛到了居比路西面的帕佛城，在那里遇到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他试图阻挡居比路的方伯，试求保罗对真理的追求。方伯是 罗马元老院直属省的省长，皇帝直属省如犹大，省长称为巡抚。结果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着他，宣告了主的手要加在他这个交鬼的人身上，要他瞎眼暂且不见日光。果然他就暂时瞎了眼。这件神迹使得方伯是求保罗信了主的道。有趣的是，从此以后经文中就管扫罗改叫保罗，扫罗的意思是向神求来的，而保罗的意思是小。保罗或者是扫罗原来的名字，或者是因他传信了是求保罗，就取了是求保罗的名字。这名字的意义也与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相契合。考古学在罗马发现了一个镌刻，证明是求保罗在公元41到47年期间曾负责过在罗马的泰伯河道的疏浚，而且在保罗将去的下一个旅程的目标比西里的安提阿发现过另外一个镌刻，上面写着这位是求保罗的儿子的名字。很可能这位刚刚信主的方伯的家乡就是比西里的安提阿，这也就是为什么巴拿巴和扫罗决定下一个事工的目标就是那城，也很可能就是因着这个突然改变计划使得约翰马可不愿再与他们同行。以后的经文会表现出保罗对此很有意见。13章13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开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里的安提阿，在安息日就去犹太会堂讲道。路加记载了保罗这次讲道的内容，他从摩西讲起，讲到大卫，又讲到耶稣，强调了耶稣的死和复活都是应验圣经的预言，特别强调他所报的好消息就是神已经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旧约圣经上所预言的弥赛亚，并且人可以因信靠他而得称义。保罗强调这福音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即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在一切靠摩西的律法不得称义的事上，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就得以称义，而且凡轻慢这个福音的人必定灭亡。保罗讲完道之后，有许多人还要再听，到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听到。有些犹太人就满心嫉妒，要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48节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可以看到这是保罗以后传福音当中的确定的规范，先到犹太会堂里去讲道，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其中就分批，有人接受，有人怀疑，有人反对。于是保罗就转向外邦人，而外邦人接受的程度比犹太人要大得多。这句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有非常深刻的含义。首先，得救包含着神的预定和个人的信心两个方面，然而逻辑的次序是凡被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会信主，而不是信了主的人就成为被预定得永生的人。而且这个预定也不是整体的预定，就是说神预定了要拯救一批人，凡信的就加入到这批人当中，而是个人的预定，即被神预定的那个人就会信。这种经节在系统神学上会有很重要意义。最后，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从地理上讲，这是属于罗马帝国的加拉太省的南部。最后，犹太人挑唆尊贵的妇女和有名望的人来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城去，他们就像耶稣基督以前在差遣12个使徒和70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所教导的那样，就跺下脚上的尘土，等于宣布对这个地区拒绝福音的人的审判，就往别处去了。注意这里把团队的次序改成了保罗、巴拿巴，他们去了下一个城市以哥念，同以前一样先去犹太人的会堂讲道， 使得很多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信主，然后犹太人中就分了党，那些反对的就用石头试图打死他们，他们就逃离到下面两个城市路斯德和特比去，在那里传福音。注意，这里把两位都称为使徒。保罗被称为使徒，是因为他是被耶稣特别拣选和拯救，加到十二使徒后面的。而巴拿巴被称作使徒，乃是因着根据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巴拿巴属于耶稣的七十个门徒之一。他们虽然位置在十二使徒之下，但算是广义的使徒。在路斯德城里，保罗行了一个神迹，与彼得在以前行的相似，就是看见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叫他起来，那人就立即起来并且行走。但是因着两处的背景文化不同，两次得到的反应是不同的。彼得那次行神迹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本来相信一神论文化的观众看见神迹就承认彼得是真神所差遣来的使者，神迹成为他的话语的权威的印证。而保罗这次神迹是行在本来信多神论的文化背景中，神迹使得这些人把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当作是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就把巴拿巴称为丢斯，把保罗称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并且有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要来向他们献祭。丢斯又译作宙斯，是希腊神话的主神，而希尔米是传话的神。一世纪的罗马诗人奥维德讲过一个故事，说丢斯和希尔米化成人形降到人间，他们在一千家受到拒绝之后，被一家老夫妇接待，最后就把这对老夫妇带走，而降下洪水灭了那一代的人，而那对老夫妇的家被变成了一座美妙的神庙。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当时普遍流传的神话，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当地人要急着向他们两人献祭，因若不招待他们，后果则不堪设想。然而他们这种殷勤使得巴拿巴和保罗两使徒撕裂衣裳跳进众人中间，极力的禁止他们不要献祭，宣告自己不过也是人，并且传福音给他们是叫他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因为这些福音的预功牵扯到整个世界观的转变，所以他们仅仅能够制止众人不献祭于他们。这时有些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犹太人，这些人是专门追过来要杀害二使徒的，就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打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他却在后来围观的门徒面前复苏站起来并走进城去。或者他是真被打死了，而神听了那些聚在一起的门徒为他的祷告而使他从死里复活，或者他是装死成功的逃过了一场灾难。总之保罗和巴拿巴得以继续他们的事工。第二天他们到另一个城市特比去，在那里传信了很多人，然后就按原路回去，经过路斯德、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兼顾各城的门徒的心，劝勉大家要恒心坚守所信的道，无论遇到何种的艰难，又在各城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最后回到他们在小亚细亚上岸的别家，在那里讲了道，就下到他的港口亚大利去，在那里上船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当初差他们出去的那个母会的地方。他们向众圣徒汇报神的作为，尤其是神怎样借着他们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然后二人就在安提阿住了一段时间。这次宣教旅行途经约2500公里，历时约两年，大约是在公元46到48年。许多外邦人信主一事，使得当时仍然主要是犹太人组成的教会出现了不同的意见。15章讲的耶路撒冷会议就是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决定了 教会如何对待这些外邦信徒的问题。有几个出自法利赛教门的犹太派基督徒从犹大下来到安提阿，教导门徒们说，人若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是在因信称义的标准之上加了一条行为。保罗与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争辩，最后安提阿的教会就差这二人到耶路撒冷去，从使徒和长老寻求一个答案。这里所说的使徒则是专指十二使徒了。加拉太书二章一节说，在保罗信主后的14年，他同巴拿巴带着提多一起去耶路撒冷，因为根据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见证，保罗成为使徒是在主耶稣升天的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34年末35年初，所以14年后就是49年初，就是这次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不过加拉太书说保罗是去背地里对有名望的人谈话，而使徒行传里却说是一次公开的大会，或许是先有的背后的私下交往已经达成基本的一致意见，然后才有的公开的会议。使徒行传记载的是这次大会的情形，他给以后的基督徒设立了如何在教会中处理不同意见的方式。首先双方都讲述了自己的意见，保罗和巴拿巴述说了神通过他们所行的使许多外邦人信主得救的事，而一些出自法利赛教门的门徒则说外邦信徒必须要行割礼并且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然后是教会的领袖出来表达意见，开会的是使徒和长老。十二使徒当中除了彼得，加拉太书二章还说约翰也在场，长老则是指耶路撒冷地方教会的领袖，当时以耶稣的弟弟雅各为首。彼得代表使徒发言，基本上是支持保罗和巴拿巴的看法。他提醒大家，神让福音传给外邦人是从彼得开始的，指的是在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事，并且神把同一个圣灵赐给了信主的外邦人，与给犹太人的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最后在第十节，彼得警告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的威望和强有力的言语使得那些法利赛教门的人默默无声了，而巴拿巴和保罗则继续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然后雅各代表长老发言，首先从圣经上为彼得的话寻找支持，然后提出一个基本上是与彼得和保罗一致的意见，然而又有某种尊重对方意见的折中的解决办法。19节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换句话说，他们不必行割礼，也不必遵守摩西的律法，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然而20节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21节给出原因，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换句话说，虽然基督徒在基督里有自由，然而因着犹太人的基督徒多年来习惯于摩西的律法，对于外邦人常不以为是问题的这四样实在难以接受。再加上犹太人认为这四样实际上是在摩西律法之先神就向全人类颁布的，所以为了教会的合一，外邦人的基督徒应当自觉地禁戒这四样，不是因为这样做才能得救，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促使教会的合一，荣耀神的圣名。这四样其实可以被归结为三样：禁戒偶像的污秽，就是不要吃被偶像污染的食物，即被祭过偶像的肉。保罗以后在罗马书14章和哥林多前书8章继续教导这方面的道理，称之为一个灰色领域或相对标准，做不做全取决于什么对别人的灵命有益。 境界坚淫在圣经里有多处教导，是一个黑白领域绝对标准，而境界勒死的牲畜和血是一回事，因为勒死的牲畜里面没有放血，有人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命令，因为这是在律法之前，创世纪九章四节神通过对诺亚对全人类的命令，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而且15章28节说这个命令是圣灵给出的。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对的命令，因为在马可福音7章19节耶稣宣布了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而保罗在罗马书14章17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律法之先创世纪九章的挪亚之约里面，神的命令是出于那时的上下文，因为洪水之前地上的罪恶主要是两样，满了强暴和淫乱，不尊重生命也不尊重家庭。神禁止吃血是叫人学会尊重生命，并期待将来那借着耶稣基督的流血献祭而赎清人类的罪。在基督死而复活之后，这个食物课的目的已经达成，就不必再在乎这些外在的形式，只在乎内在的道理了，即要尊重生命并要纪念基督的救赎。本教师的观点是吃血不是绝对不可，但是最好不做，作为个人对于神命令尊重生命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但希望基督徒不在这个肢节问题上造成分裂，那就完全违背了当初耶路撒冷会议给出这个命令的目的了。于是大会就把这个意见写成决议，差保罗、巴拿巴和另两位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出去宣讲。到了安提阿的教会，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就打发犹大和希拉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而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一段时间，教训人传扬主的道。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期间，保罗写了他的第一本书信加拉太书，从15章36节开始到18章22节，讲的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保罗和巴拿巴为了是否带马可同去而意见不一，甚至分手，看起来甚不值得，因为巴拿巴用的是母性的温柔的培养，而保罗用的是父性的严厉的管教，两者目的都是为了重建马可，没有明确的对错可言。但是如果参考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就会发现分歧其实比这更深，因为巴拿巴与彼得一起对那些犹太派的基督徒有些屈服，所以保罗认为不好与之同工，结果是巴拿巴选了马可一同去居比路，而保罗选了希拉去了加拉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教会的一个宣教团队变成了两个，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这次与保罗同工的希拉，按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也是耶稣当初的70个门徒之一，他是一个先知，也是一个罗马公民。希波利多说他以后做过哥林多的主教。当保罗来到上次去过的加拉太的一个城市路斯德的时候，又带上了年轻的提摩太做自己的同工，因他的父亲是西里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交给各地的门徒遵守。16章5节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是使徒行传的第八个事工进展报告。保罗的宣教团队在小亚细亚的行程似乎全被圣灵直接指引，既不许他们往南，也不许他们往北，而要他们一直向西。到了特罗亚，就是小亚细亚西边的边界，就在夜间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求他们过去。在这里路加也加入了宣教团队，从此以后就出现了使徒行传中的我们章节。保罗的宣教团队就从特罗亚上了船，辗转来到了马其顿的菲利比，在那里犹太人稀少，没有会堂， 就去了河边的一个祷告的地方，向在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女，名叫吕底亚的，信了主。她是一个有相当财富的女企业家，既信了主，全家受了洗，就心里火热，一定要奉献他家作为宣教团队的基地。后来当宣教团队再次去那个祷告的地方去传道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她用邪术使她的主人们得力，因为那鬼跟在宣教团队后面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保罗就烦了，因为不愿让鬼魔来分享神的荣耀，就命令那鬼出来。当时那鬼就出来了，而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交给官长，说他们骚扰本城，传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于是他们被棍打了之后被放在监里。到了半夜，神用比当初救彼得出监更戏剧化的方式来救保罗出监。那个狱卒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试图自杀，被保罗阻止。他就来问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不是说一人信主全家都自动得救，而是一人信主可以促使全家都信主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他们都信了，并且受了洗，就心里喜乐，摆饭来招待保罗和希拉。第二天当官长差人要释放这两个人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却说，我们是罗马公民，你们未经审判就当众用棍打我们是非法的，现在你要自己来领我们出去，给我们恢复名誉。他们这样做可能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地的新信徒及教会的前途。结果那官长害怕了，亲自领他们出来，大概是一路道歉，好说好商量，最后请他们离开这城市。保罗和希拉就去了马其顿的首府帖萨罗尼加，住在一个名叫耶孙的人的家里。早期教父希波利多说，耶稣的70个门徒中有一个名叫耶孙的，不知是否是这个人。帖萨罗尼加有一个犹太会堂，像以前一样，保罗又在安息日去那里讲道。再一次犹太人当中就分了党，有信的有反对的，而反对的人纠集了一群市井匪类到耶孙家里，试图绑架保罗和希拉，找不着就把耶孙等人带到地方官那里，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他们试图把宗教问题转变成政治问题，说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耶孙等人只好立保状才得释放，而弟兄们则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17章11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萨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只要人把圣经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后就会被带到真理面前。果然这城里信的人不少。20章4节还告诉我们，保罗从这里找到了一个同工索巴特，但帖萨罗尼加的坏人又去比利亚搅扰，弟兄们就打发保罗先去了雅典，希拉和提摩太随后再去。保罗在雅典看见满街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就在安息日去会堂里，并每日在市上与人辩论。当时流行的两大哲学流派，一个是伊比古罗派，又翻作伊壁鸠鲁派，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享乐，而另一派斯多亚派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约束自己追求更高的目标。保罗所传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与他们所关心的似乎相距甚远，然而还是有人好奇，认为保罗在传讲外邦的鬼神，就带保罗去雅略巴谷，意思是战神之山，是古代雅典市议会的遗址，如今在罗马帝国他们仍自视为引进新宗教和异邦神之教导的监管人。保罗在那里做了一段经典的护教学的讲道，从他们所知道的事谈起，一步步引到耶稣的从死里复活，说雅典人所拜的不实之神就是保罗所认识的创造天地和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不许人们用偶像来拜他，并且设立了 他所定的人要按公义审判天下，让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因为希腊人相信物质是低下的，精神是高尚的，所以对从死里复活不以为然。然而还是有几个人信了。接下来保罗从雅典去了哥林多，这是他在这次宣教旅行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在那里首先认识了一对犹太人夫妇亚居拉和百基拉。因为皇帝格老丢在公元49年因罗马的犹太人为基督的事起内讧，而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他们二人就到了哥林多。因保罗与他们是同样的支帐篷的手艺，就与他们一同做工，不从那里不成熟的信徒收取财物，又在每个安息日去会堂里与犹太人辩论。当多数犹太人拒绝他的时候，保罗就宣布，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身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异教文化之下的外邦人，都是尽心传道，仁至义尽，让他们最后无可推诿。保罗搬到了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名叫提多尤士都的家里，并继续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传道，使得广会堂的基利斯布全家都信了主。针对保罗受的逼迫，神特别给他一个意象安慰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于是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其中最后一段时期有一个名叫加流的人做亚该亚的方伯，他在历史上被称为一个极其公正而冷静的人物。犹太人起来攻击保罗的时候，加流就说，这些宗教的事我不管。烦躁的犹太人就去把广会堂的索奇尼打了一顿，很可能因为他是第二位信了基督的会堂管理者。这事加流也不管，因为从世俗历史上可以确知，加流做方伯的时间是公元51至52年，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间是公元50至52年。在他停留于哥林多的期间，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前后相隔约六个月。最后在公元52年，保罗离开哥林多，经过坚革里，走水路，又路经以弗所、该萨利亚、耶路撒冷，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至此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宣教旅行。这次宣教旅行的路程长约5000公里，历时前后3年，从公元50至52年。相比之下，第一次宣教旅行历时2年，以后写了一本书，而第二次宣教旅行历时3年，其中写了2本书。明天我们还会发现，在他第三次宣教旅行里面，历时是4年，在其中写了3本书。或许这能帮助我们记忆新约的史实。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一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保罗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旅行，让我们看见，虽然没有任何基督徒是完美的人，但人若是信靠你，依靠圣灵，你就可以使用我们成就大事。愿你让我们能够学到巴拿巴的宽厚，保罗的坚毅，彼得的正直，雅各的平衡，吕底亚的热心和比利亚人的追求。最终是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并求你赐给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因着爱心而正当的使用我们的自由。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读《使徒行传》，听老师谈《使徒行传》，让我们知道了教会能力的源头和宣教真正的本质，也更认识与熟悉了早期教会的信息。亲爱的朋友，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讲《使徒行传》，老师将会谈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别错过了。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